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下跌3.47个点，跌幅5%，几乎跟昨天的收盘持平。指数低开后走高，收盘小阳线，看起来获得了60日均线的支撑。下周可能会在绿色的这条60日线上反弹，整体 K 线形态是震荡的三角形。三角形整理是阶段整理形态，不会变成头部。指数经过了4月以来的上涨，先是连涨9个星期，后又整理4个星期，时间上存在变盘的需要。标普指数已经连续4周阴线，在此之前指数是每周都上涨。调整之后，大盘要选择方向，向下的概率应该小于向上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60.99点，跌幅0.24%，险守60日线。指数在震荡中还看不出有什么形态，看半天有点怕变成 C 浪下跌啊，最好下周在60日线上反弹吧，反弹了就继续震荡，以时间换空间好了。有位观众说，就想问一下，天天看 K 线对炒股业绩有多大帮助？ K 线本质上是个统计图，如果和彩票的开奖走势图相比， K 线图肯定是有用的。它是基于历史不断重演的假设，也是人性无法改变的写照，但是它并不是精确计量的公式或者是科学指标，它就是一个参照物。短线交易者利用短周期的 K 线快速交易，突破才买，强制到点止损，做到每笔平均盈利远大于每笔平均亏损，则完全可以做到稳定盈利。长期投资最好少去管每天波动，主要是要研究基本面，天天看 K 线图确实是很干扰。美联储收紧政策的预期是本周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PCE 公布后超过了预期，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和间接导致 PCE 回升，市场谈及加息而色变。下半年不但降息无望，加息还可能有1到3次，人狠话不多的沃什非常坚持把通胀拉回2%的政策目标，这样的话，货币政策从紧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利空因素。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在本周表示，潜在的通胀压力过高，美联储在通胀和就业两个目标平衡时，目前问题主要体现在通胀方面。不过，因为沃什主张减少前瞻指引，古尔斯比也就没有预测9到12月份是不是会加息。芝加哥交易所的预测工具显示，年底之前加息一次的概率最高为41.8%，加息2次是27%，3次是7.4%，扣除23.1%的概率预测利率不变，剩下的76.9%预测了不同程度的加息，因此可以说年内加息已经上升为高概率事件。像2022年的加息周期开始之前，股市进入熊市，利率上升对科技股的打击是比较大的，虽然本次加息周期幅度有限，但有加息就是利空，加息极有可能成为美股阶段性调整的主要原因。另外，本周中间韩国股市跌熔断和 SpaceX 冲高后跌破上市最低价，都打击了市场人气。韩国两大存储巨头忽涨忽跌，跌的时候美股存储板块发生共振，因此也一并下跌。在美元加息和升值时，资本回流美国，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韩国股市可能会从情绪上影响美股，作用的时间短暂。最近股市震荡回调，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基金在平衡，机构有严格的资产配置目标，比如60%股票40%债券，要是股票涨得多，股票的占比可能因为上涨而超过了60%，这就要求他们要减少股票，增加债券。再平衡的时间通常是在季末，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股市涨得多，债券没怎么涨，所以卖出一些股票，就形成了季末减持压力，这也就影响一小段时间，不会影响更长期的趋势。 SPCX 上市后上涨3天即告下跌，本周跌破了上市后的最低价，但还没有破发，发行价是135，未来破发的概率并不小。不过接下来有被动基金会买入，还能让股价撑一阵子。 SpaceX 的冲高回落也打击了市场投机的人气。此外，被动基金为了买它还得腾挪原来的仓位，那这个就对原来的权重股形成的卖出的压力。接下来它将加入罗素1000和纳指100两个指数，罗素是比较快，下周一就会加入，估计再过一周纳指100也会加入，这样总共可以配置到50亿左右的被动 ETF 基金。一年内基本每一个月都会有新增的限售股解禁，同时增加 ETF 的配置比例，解禁越多 ETF 就要给它腾挪越多的资金，所以这只股上市后对股市整体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是万亿级别的超级大盘股，要排队上市。今天有一则消息称 OpenAI 推迟上市，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OpenAI 可能会将今年 IPO 的计划推迟到2027年，推迟的原因可能是看到 SpaceX 上市后迅速下跌， SpaceX 上市估值极高，不给二级市场留多少空间，如果有样学样上来，万一市场不买账，一上市就破发，那奥特曼的面子没地方放啊。另外奥特曼希望上市估值10000亿以上，如果暂时支撑不了10000亿，他可能会等待时机。大型 IPO 暂缓对美股的资金面是有利的， IPO 就是把市场上的钱拿走，资金从金融市场转到实体经济，这对股市来说相当于抽走流动性，10000亿的公司多上几家，市场上的钱就会很吃紧。所以 OpenAI 推迟到明年上市总的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对 AI 叙事来说又不怎么好。我们以前在人工智能关联交易图中就知道，人工智能高端圈子里你投资我，我才有钱买你数据中心的循环交易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中 OpenAI 这种大模型公司是核心玩家之一，它要是上市了钱多了，整个人工智能圈子又能继续你投资我，我买你硬件了。它要是晚上市了甚至没钱撑下去了，那么之前 AI 互相交易的玩法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半导体板块跌得多和 OpenAI 推迟 IPO 有一定的关系。半导体里头的人气龙头存储板块大涨一天大跌一天，出现了高位剧烈震荡的情况。闪迪昨天涨了21%，今天跌了10.46%，波动很大，但是你要从图上看又不觉得大，这是由图表的统计图特征决定的。涨幅涨了2000块，跌个几百看起来没有那么多，但早期持股和最近才买入的他们感觉就不一样了。昨天封某进去，今天马上打9折，早期几百块钱买的那无非是利润回吐一点。涨幅巨大之后必然伴随大起大落，筹码松动，获利丰厚的人想卖出，外族的资金想买入，卖出的人一看涨了不甘心又重新买入。所以呢，在一只股涨疯了之后，高位剧烈波动是一定会出现的。和闪迪相同板块的美光市值已经很高，考虑到美光已经10000多亿了，短线波动大可能是一个好的投机工具，但投资的剩余价值可能就比较有限了。有一位观众连续在评论区警告存储股的风险，他是这么说的，内存价格指数在3月底见顶后一直横盘，闪存价格指数略有下降，美光财报说价格实现60%到80%的季度增长的，这是如何做到呢？这份财报让人细思极恐。好，感谢这位观众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内存价格确实从3月份以后就没再上涨了，但是美光财报的增长核心不是 DRAM 那些内存产品，而是 HBM 高带宽内存。网络上可以查到的收费或免费的数据并不覆盖 HBM， 美光把有限的产能结构性的调整给利润更高的 HBM， 结构性增量和产能增量应该是美光财报好的原因。不过从内存指数可以看出，涨是涨了但停止上涨了，这就是存储股一个警告信号了。话说 OpenAI 推迟上市还导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今天下跌， 今天高盛跌了个4.27%，大摩跌了4.08%，两个准备给 OpenAI 承销的投行下跌。投行赚钱非常快啊，把公司搞上市，佣金可以拿几十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本来是算到了银行的预期收入当中的，这一推迟到明年的话，今年的营收预期就要下调，所以股价下跌。美国的金融股，尤其是大的银行，股价长期看是上涨的，短线的下跌理由从长期看都不算什么事儿。今年不上市，明年上，承销费晚点拿就是了。美国的科技巨头是全球赚钱，欧洲总是想着收数字服务税。今天消息称，川普威胁对欧洲征收100%关税，就是针对这个数字服务税来的。他说啊，如果别的国家对数字服务收税，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100%的关税。美国保护科技巨头在全球做生意，因为这是美国核心竞争力。你别看经常项目下美国是进出口逆差，川普整天讲美国逆差让别人赚钱了，实际上逆差把美元输出，让全球用他的美元。数字服务无国界，赚的钱还多，这不会算到国际贸易逆差当中的。美股科技巨头还是很值得投资的，不看短线，我觉得买入才对。微软昨天跌到了战争底和关税底，一年来大幅跑输标普指数，但业绩还是稳定向上。市场暂时放弃它的原因是大规模资本开支会吃掉自由现金流，还有就是微软是软字当头，说 AI 会替代软件，这两个理由都很牵强，未来大概率会证明是错误的。只是股价在六月份跌成了2000年以来最惨的一个月，我也没办法再给它唱多了。我们的观众对微软这个话题的评论，好，我选了两条分享一下。第一条，这次微软给我的教训就是，我以后尽量不买个股了，买大盘最省心。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微软亏了太多，不去补仓，拉低成本不行。第二条，三里现在不敢随便说话做决定了，比如微软现在到底是加仓的好时机，还是应该避开了一只股票呢？现在跟着你炒股的粉丝该怎么操作啊？给个方向也好啊。啊，我非常同意直接买 VOO、SPY、QQQ， 非常省事儿，回撤低，下普比率好，性价比高。再说了，这些指数基金里面本来就有巨头的仓位，间接也是持有的。巴菲特年轻的时候就公开打赌，说谁跑得赢指数，他就捐100万。结果就是没多少基金经理敢挑战，参加挑战的人最后也没有跑赢指数。唉，实在是被这个个股给整怕了，就买指数呗，我就不信手气那么差，一买就跌，买个大盘还能把大盘搞崩盘了。行，买指数。我不是不敢做决定了，其实我有倾向，好的公司估值合理的情况下，未来 EPS 也是看涨的，估值只会越来越低，总会有涨回去的一天。啊，我拉一个人来壮胆好了。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居然看好微软，他说要珍惜350的微软，350是绝佳买点。空头唱多还真不多见啊。这家伙做空过英伟达、 Palantir、 飞成半导体指数，现在他说微软可以买了。今天硬件下跌，软件、消费电子、互联网等持续被压制的板块揭竿而起，防御股也得到了资金的关照，这说明股市的结构矛盾已经很明显了。半导体硬件对资金的虹吸效应是其他板块不涨甚至下跌的原因，硬件下跌，软件就上涨了，这种跷跷板效应以前并不多见。软件股放在以前是很赚钱的生意，多一个人用软件并不会多出什么成本，边际收益高，毛利率高，并不是所有软件都会被 AI 替代，无可替代的软件会整合 AI 功能变得更好用。说到防御股，昨天有观众问到了其中的一只，这位观众说，请教三米，麦当劳最近也破位，手里现有的长期持有的话还能继续拿着吗？已经接近负10个点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MACD 现在是一个不错的点位，看短线天天下跌不怎么好啊，但是要看长期呢，上升通道非常完美。咱们把日线图切换成周线图，好，这个上涨趋势就非常稳定，而且非常慢，翻一倍花好多年。这样的股如果亏损出局，那也太吃亏了，建议坚持到盈利。最后看一下公开账户，我这个 IBKR 公开账户今天变动不大，净值是19.3万。特斯拉下周迎接交车数据，销量同比增长可能会在5.7%吧，可能股价会有所反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6月25号，周五。昨天浓眉大眼的苹果公开踢馆，今天亚洲科技股呢直接集体破翻。一句内存太贵，让整个 AI 产业链开始互相甩锅，市场担心，如果存储芯片持续拿走越来越多的利润，那几大云厂商最终只能放缓资本开支，到时候倒霉的可就不仅仅是内存厂了哈，而是整个 AI 产业链。韩国股市呢再次被送进 ICU， KOSPI 综合指数今天盘中一度狂泻 9%， 本周第二次触发熔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被砸得鼻青脸肿，甚至把美股半导体也成批拖下水。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也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昨天盘后纽约时报放出一篇小作文，称 OpenAI 正在考虑将 IPO 推迟到明年，公司原本计划今年下半年上市，估值目标设定为10,000亿美元，但是呢，近期市场明显吃不动这么大的融资需求，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上市后股价表现并不理想，再加上 Anthropic、 OpenAI 都在排队等钱，银行家顾问团队就劝那个奥特曼哈散户的钱包已经被榨干了，建议要么降价上市，要么等到2027年流动性回来。但是奥特曼是个狠人，死活咬定10,000亿不松口，拒绝贱卖，于是这桩婚事就只能延后。更深层的原因呢，是美联储缩表预期下流动性开始变得珍贵，现在池子太浅，无法同时吸纳 SpaceX、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这三个10,000亿美元级别的吞金兽。若是强行上桌，只会把全场掀翻，所以延期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受此影响，持有 OpenAI 13%股份的软银呢，今天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立即就遭到了清算，股价重挫约13%。华尔街大投行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也双双大跌，因为少了一个大项目。不过这两家投行已经从 SpaceX 的史诗级 IPO 中大赚了一笔，而且 Anthropic 也选定了大摩和高盛牵头他们的那个 IPO 项目，所以问题不大哈，更何况 OpenAI 只是推迟上市，又不是不上市了。相比于亚洲市场的惨烈，美股大盘这一边还是展现了极强的韧性。三大股指大幅低开后，大盘很快就从深坑里爬出来。Sports Gamma 指出，当前做市商处于做多 Gamma 状态，这是大盘今天低开后没有演变成崩盘的核心原因。标普500只要跌破7200点，做市商的期权对冲盘就会变成自动化买单，而一旦冲过7400点呢，他们就会逢高卖出，这种机械化的低买高卖强行把大盘锁在了这个震荡区间里，使得走势呢趋于平稳。今天尾盘的剧烈波动时，因为罗素指数今天盘后大换血，英伟达将取代苹果成为罗素1000指数里的第一大权重股，SpaceX、CoreWeave 等 AI 新贵也被同步塞进了指数。本次罗素重组呢，恰逢季末养老金再平衡窗口，最终罗素指数的被动基金必须在收盘前完成调仓，双重资金流在尾盘疯狂对焦，导致这波动显著放大，但是并不代表真实的方向，更多只是资金机械换仓，这种被动资金流往往呢会持续到下周初就结束。最终收市纳指只微跌了 0.24%， 标普500和道指呢几乎平手，标普500指数今天收在7354点，本周累跌 1.95%， 周 K 走出了四连阴，而且收在10周均线下方，日线级别指数处于50日均线下方， 这都证明这个短期趋势正在进一步的走弱。大盘的这一轮震荡去杠杆也预计呢要在6月30号在平衡窗口关闭了才会告一段落。下周还有两天哈，这个养老金呢才会卖完。不排除在这6月份的最后两天大盘可能会加速调整，做出一记假破位的动作。等进入7月份了，随着新季度资金流入以及这个国庆节来临，行情呢才会开始转好。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哈，华尔街的政治性正确不允许大盘在国庆这个节骨眼上拉稀，更何况还有川普大师盯着，所以呢短期震荡大家别太害怕，如果仓位控制好的话其实不需要在50日均线下方盲目割肉的哈，但是这个月底之前呢也不要在日内反弹的时候就急着去追高，耐心等进入了七月份之后的季节性修复。如今的市场各种衍生品 AI 算法川普划线把趋势其实做得很混乱，股市行情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传统的什么PE, MACD, KDG, 其实我都很少用了，巴菲特指标那更是直接扔进垃圾桶哈，看都不看，因为信这个的人早就已经踏空了整整3年牛市。现在大家看的更多的是市场的伽马结构、仓位、资金流以及 AI 产业链里面的利益重新分配。每隔几天其实这个市场就要搞一次 AI 到底爱不爱我的压力测试，之前是英伟达财报测试，博通的业绩测试，美光科技的财报测试，最新这次是苹果的涨价测试哈，反正每次呢都是给市场短期波动制造理由。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annett 认为七姐妹 ETF MAGS 的$60是目前整个 AI 超级权重股情绪的重要生命线，一旦这个位置告破，市场对于七巨头的信心将会出现真正的松动。由于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其实都是靠五巨头的资本开支支撑着，如果他们彻底的走熊了，就不仅仅只是抽血哈，就彻底这个垮了，那其他板块想要上行也会变得困难，因为没人买单了，就会进而引发更广泛的风险资产抛售。昨天苹果敢第一个站出来，因为他是七巨头里面唯一没有 all in AI 的大哥哈，所以就把他排出来，因为他手里没有捏着几万个烫手的算力芯片，掀翻桌子毫无心理负担。其他的几个巨头就不同了，都绑在 AI 战车上哈，哪怕都被抽血抽得嗷嗷叫了都不敢喊停。英伟达最近也很委屈啊，明明自己也是卖铲子的，结果呢资本市场天天把它当提款机来用，就是被硬吸。华尔街机构们一年前就已经把它的目标价喊到$250-$300，如今股价却跌到了$192附近。这里呢不仅有这条年线，同时也是三月反转上升以来的这个0.618黄金分割线哈，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支撑位，要么股价跌到这里就开始绝地反转，这个一路升上去，要么就跌破死翘翘。费半指数今天重挫5.3%，本周内跌了近8%，周 K 收出一根实体大阴线哈，测试这条5周均线。这也是支撑本轮上涨的趋势线，所以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时候，花旗就赶紧出来打圆场安慰大家，美联储现在还没真正加息，缩表还没有刺破这个泡沫，牛市依然完好，现在就说 AI 交易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半导体还可以继续走高，给大家这个打气。昨天被苹果一句话砸场子之后呢，今天光模块和存储就遭遇了抛售，前期大火的光通信 AAOI 股价已经较月初回撤了40%哈。其实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它的股价之前涨得太快了，很多人跟着 X 平台上的白毛股神 Serenity 重仓了光通信板块。如果是前几个月买的还好哈，其实这个赚了很多钱，盈利还能扛得住，如果是六月份才高位接盘进去了，那现在已经欲哭无泪了。虽然那 Serenity 它的很多产业链分析的确值得学习，但是呢任何草根股神一旦粉丝多了影响力大了，就会沦为华尔街精准定点清楚的活靶子哈。当年的木头姐就是一个前车之鉴，所以他的观点咱们可以参考，但是作业不能够照抄呀。 美光科技股价今天回落，昨天库克将苹果涨价归咎于内存成本太高，那美光就不服气哈、啊。立即嘲讽苹果当初在2023年存储行业低谷期利用市场优势残酷压低报价，导致这个存储全行业投资都停滞了，这才引发了如今存储芯片的短缺状况。所以现在分水轮流转了，轮到我们赚钱了，有问题吗？这种公开的互相指责呢，揭示了这个当下美股AI 产业链正在进入利润重新分配的阶段哈。过去几年，下游科技巨头们掌握了定价权，而如今呢，上游核心硬件开始重新拿回话语权了。整个 AI 繁荣从以前的共同富裕，现在演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利润争夺战。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的利润缩水，这其实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目前呢，多数机构还是很看好美光，把美光的目标价都已经高看到了2000美元。在海力士美股 ADR 上市抽血之前哈，美国本土的美光科技与闪迪依然还是条街上最暴利的印钞机。半导体获利兑现的时候呢，软件股就立即接棒，微软今天股价超跌反弹了，终于哈，这都跌了多久了，今天涨了 5.7%。 消息面上的大空头麦克伯瑞喊话350美元是绝佳买点，他大举买入了微软2028年12月到期的长期看涨期权，买的这么远说明他信心也并不是很大嘛。但是呢买这么远的话，这个时间溢价就几乎没有了，所以相当于就等这个持有正股一样了，只是稍微加了一点小小的杠杆。这个 ServiceNow 股价今天也大力反弹了 9.85%， 可以将它和半导体仓位作为对冲哈，也可以配置一些的。反正资金现在大家也看出来了，一直都在软件与硬件之间来回的挪腾，总有一边能够吃到肉的哈。而且现在这个 ServiceNow 价格也不贵，不用仓位太多，就配置了一点点可以啊。康宁 GLAW 股价本周累涨 14.4%， 公司在首尔举办的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展示了一套将玻璃基板与光学互联相结合的下一代 CPU 架构。玻璃基板呢，因为它优异的平整度、低介电损耗和高密度布线能力，正被视为下一代先进分装的重要方向，满足下一代数据中心的需求。康宁的这个强势其实也表明了 AI 产业链啊，如今正在不断的向更上游扩散。太空概念股呢，今年明显回暖，小火箭 Rocket Lab 股价涨了 4.8%。 NASA 选定 Rocket Lab 执行太阳与地球科学探测任务，明年年初开始执行三次电子号火箭发射服务。股价近两年来它每次中期回撤都很大哈，这个跌幅它都在年线附近获得支撑，然后再重新开启一轮新的上升趋势。这次股价也落到年线附近了，较高点呢回落在约47%，几乎腰斩了。所以咱们接下来密切关注这条年线能否再次发挥作用哈。随着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之后，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关注度提升，未来商业行情呢仍然值得我们持续跟踪。也许中间会有一些震荡，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呢它这个市场热度不会彻底的没掉。比特币最大企业持有者 MSTR 股价自去年7月以来持续下跌，本月当月又跌了 48%， 把无数超级的勇者全都给买了进去。比特币的暴跌呢就重创了该股，公司的融资结构也引发了市场担忧，就一些人担心这个公司可能会进入负反馈循环哈，被迫出售比特币应对资金压力。过去一个月市场的看空情绪呢持续加剧，它的优先股 STRC 甚至已经跌破了这个面值，到了 73.6 美元，多家机构已经急得高喊让它赶紧停止买币，稳住现金流再说，就先生存下去哈。跨境支付与金融科技公司 WISE 股价今天大涨了 10.2%， 公司宣布将会启动5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其中约40%将用于员工持股信托，以抵消股权激励带来的摊薄效应。2026财年公司业绩强劲，净收入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税前利润 6.6 亿美元，税前利润率 26.4%， 超出了公司自身设定的 20% 和 25% 的这个指引区间。这份业绩呢给了公司回报股东的底气， 最后总结一下吧，我认为在这个流动性不足的环境之下，美股市场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宏观经济怎么样了，而是 AI 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上游呢希望涨价赚钱，对吧，赚一大笔，下游呢当然希望控制成本，而投资者们现在就是天天盯着巨头们有没有缩减这个资本支出。短期内只要没有出现某个巨头公开下调资本开支这种真正的利空哈， AI 主线依然不会结束。但是呢玩法已经变了，过去是闭着眼睛买 AI， 未来就是精选 AI 了，板块内部的分化只会越来越剧烈，这个利润争夺会越来越残酷哈。AI 牛市已经开始进入淘汰赛了。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